这是最后一篇信息，这次训练最后一篇信息。我们已经说到了许多关乎神的旨意内在的一面，说到他永远的定旨。我们也看见神的旨意乃是为了使基督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能在宇宙中，也在教会里，也在我们的内里居首位。借着这一位基督，他能够做万有的元首，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神就要借着教会在万有都居归于一个元首之下。神的旨意是要这美好的基督成为我们的人位、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叫我们能过一个神人的生活。神的旨意就是要得着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作为一个新人。神的旨意就是要他的国、他的旨意能够在地上执行出来，并且是在他的国里，作为他的范围里执行出来。既然神的旨意的中心的一面就是要得着教会，我们就必须来看这个聚会，教会的聚会。这篇信息的篇题是聚会来明白并实行神的旨意。教会一个基本的定义，一个很基础的定义，就是它是一个会众。弟兄会当他们开始解经的时候，开始成名关乎教会的真理，他们那个时候就不用所谓的教会这个词，因为这个教会这个词那个时候已经被误用了，所以他们会用会众这个词。因为在希腊文原文里，教会这个原文是 ecclesia， 艾克利西亚。 ec 就是呼召出来的意思，出来的意思。 ecclesia 是呼召，呼召出来。所以实际的一面来说，在实行上来说，教会我们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的旨意，教会是与聚会是分不开的。这里的思想我们之后还会看见，这里的思想是说我们聚会是要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会根据一些经节看见这个点。我们可能在祷告、在寻求主上、在奉献、在否认己、在诸如此类的事上都有一些困难。我们还可能不清楚神在一件事上的旨意是什么，但在聚会里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聚会也是让我们来实行神的旨意。我在读纲要之前，我想要跟你们问一个问题，盼望真能帮助我们，可能会带进我们一个新的观点，给我们一个新的观点。这个问题是，在整本圣经里，哪里有说到，第一次说到，关乎教会聚会或神子民的聚会的事？在哪里有提，第一次提到神子民的聚会？我不是说一定要有那个词，聚会这个词，但是他那里有一个彰显，很清楚的表明是有一种聚会在那里。我们先看创世纪，你先想一想，就是来鸟看一下 创世纪没有一个神的子民的团，你那里是没有团体的聚会，但是有全家的家族的聚会，在雅各、约瑟、他们的儿子，雅各跟他的儿子聚在一起，约瑟还有他的儿子。但我们也不用再往下看，在出埃及记里也有类似的，在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神他嘱咐摩西说的，他要他向法老来说这样的话，让我的百姓去，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好在旷野向我守节。在那里可能有200万人的希伯来人，我们实在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他们在那里是没有什么聚会的，他们在那里是做奴役，做法老的奴役，受他的辖制。但在这里他们得了救恩，基于救赎，他们这个救恩就要临到他们了。这个救赎也是在这个逾越节看见的，这个羔羊是无瑕疵的，就被杀，这个血就应用在他们身上。但这里我们的重点是这个节，守节。你有没有所谓的一个宴席，是一个人的宴席，有没有这种事呢？我若是一个人独处的话，过一段时间我就不喜欢吃很多，我就吃一点点，活能存活就好了，就不会吃的很多，你就是能够存活下去就可以了。你从来没想到说你要有一个宴席，但你如果跟你家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家人就可以有一个宴席。这个宴席或是节就是一种聚集，就是他这个节是所有以色列人的聚集，那是一个聚会，那就是第一次在圣经里所提到关乎神子民的聚会。当然它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图画，但是是非常清楚的，非常可以适用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他们蒙救赎得拯救，被从埃及里带出来，目的是为了要有个聚会。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等一下再读到出埃及记另一段经文，我们先来跳到利未记。当他们盖造这个帐幕的时候，那个主要的名称是什么呢？就是会幕。帐幕是称作会幕，会。当然这个帐幕也是神的居所，神告诉摩西在出埃及记25章说到，你要为我盖造一个居所，我能够在我子民当中居住。当帐幕会幕立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了这个会幕，但它同时也是叫做会幕。所以聚会和居所，我不会说他们是同义词，但他们是无法分开的。在新约里，召会的希腊文刚刚提到 Ecclesia 就是指一个会众，是呼召出来的一个会众。这个词也是指神的家，就是神的居所。我们是在会幕里遇见神，在那里知道他的旨意，并且实行他的旨意，都是在聚会中的。我不会花太多时间来读其他很重要的出埃及记里的经节， 但这都是与这同一个点是相关的。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在那里有什么事呢？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民带出了埃及，他带他们到了这个红海的海边。当他们回头看见背后这个埃及的军队在那里追杀他们，他们以为他们是被陷住了，困住了，他们无法再往前。他们前面是海，他们不敢转回来面对那个军队，所以他们就向摩西呼喊，求他来负责任。摩西就向神呼喊，神就说，你为什么要呼求我呢？你手上有杖，你就伸出你的杖。然后他就伸出杖，这个海就分开，以色列人就下到海中，到了另一边去。那后来发生什么呢？这些军队呢，他们就跟上去，这海就合起来了，就把他们全部淹灭。所以到了十五章，就是一个结果，我们就有摩西的赞美的歌，他是赞美这个得胜。我们知道法老是预表撒旦，他的那些军队当然呢也就是代表这些诸天界的邪恶的势力，这个诸天的邪恶的他的军队，但他们都被击败了。所以神的子民他们就有两个极其重大的经历。第一个经历呢是救赎，后来这个救赎带进了救恩，他们从这个奴役中，埃及的奴役中得了释放。那个他们是在撒旦的权柄、撒旦的国里受奴役的，他们蒙了拯救，所以他们能够守节。他们守节不是大家在那里哀愁，那哀愁不是一个守节，守节是一个极其欢乐的时刻，不是愁眉苦脸的。他们是非常欢乐欢喜的在一起，满了歌唱，满了喜乐。所以你们要想一想，为什么李弟兄知道他的人生要到了末了，他就有一个聚集，跟我们聚集，我们是与他一同侍奉的，特别是与水流只是在那些服侍者聚集，他就嘱咐我们说到要有一年七次的节期。当然我们在今天所在的光景，我们无法肉身聚在一起，我们在没有办法在阿那罕这里有个节期，但我相信我们还是能够在灵里有这样的一个节期，还是有享受这样的一个节期，有节期的喜乐。所以这个救恩是根据救赎，这个享受是在节期里的。然后这个庆祝这个得胜，基督的得胜，这就是在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神子民的聚集。后来这个聚集就是连于会幕，当神的子民在旷野行走，这个他们的会幕是他们的中心，所有神的子民的营都是向着这个会幕，向着帐幕，代表这个帐幕，这个会幕是神的居所，乃是他们的中心。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聚会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没有聚会的话，按照神来说，那就没有召会了，在实际的一面来说就没有召会了。我不想再回顾我们太多的历史，从1960年在艾登会所，我们不想活在记忆中，我们不是在这里在缅怀过去，但我想提到以过去来举个例作为一个例子。在艾登会所的时候，是在洛杉矶会所的召会第一个聚会的地方，按我所知道的，那里有300多位圣徒，是聚的，他们是住在离会所非常近的地方，他们能够从家里就走到艾登会所，就几分钟就走到了，而且总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在聚会的时间。但特别是从1968到1971年左右，这个聚会从来就总不是从来不是按着固定的时间开始的，预定的时间开始。比如说主日波饼聚会，如果是七点钟，你如果是七点到的时候，你已经太晚了。这个聚会早在家里就开始了，在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们就在那里享受主，交通唱诗赞美，这些是非常显著的。连邻居，当然不是所有的邻居，但大部分有很多邻居，他们有的还报警了，有的说哦，这些人在这里喧嚷，最后这个警察局就说呢，你难道不知道这个我们这个社区在他们来以前是何等糟糕吗？这边有人被杀，现在好安全，现在是变成一个非常安全的社区，你应该参加他们的唱诗。警察居然这么说，所以这是一个幅图画。弟兄们，这是一个训练，我们都是担负责任的，在召会里不同的责任的。我们的聚会是这样吗？我不会说不光说这个外面的一面，你一定要走到会所，你一定要提早25分钟诸如此类。我是说到那个灵是不是像个工会的灵，就是只是来聚个会例行公事，坐在后面就安静无声等到有一个正式所谓正式的开始，是不是这样呢？在1984年一天的早上，周四早上，在水流知识上一个聚集，在那一天早上，因为那一天呢有许多中性的圣徒要来服侍，李弟兄都会在那里规律的与我们聚集。我记得李弟兄那个时候正要开始来释放神命定之路的信息。在那个聚会里，我问李弟兄一个问题，那个时候的氛围是合适问这个问题的。我问李弟兄说，李弟兄，为什么我坐在一个聚会里的时候，坐在安纳汉的召会的聚会里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我就回到了这个长老教会长老会的一个做礼拜的那种感觉里，又回到那种老旧仪式的感觉里。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结果李弟兄他就释放了一些交通，我最后会告诉你他说什么。我在这里不是来夸耀，他说你是对的，让弟兄你是对的。 主的恢复，恢复聚会，要恢复到按照神定命的路，是非常极其重要的。这不只是一件，这个聚会本身不是一个聚会本身的事情，说我们要这么聚那么聚，不是一个聚会本身的问题，不是一件，而是说聚会是要来实行成功神的旨意，神的定旨。在聚会里，神的旨意是被成就的。在聚会里，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我相信我们非常多的弟兄们，上百位都能见证，在我们都有工作，有家庭，有各式各样的责任。这个聚会可能七点半开始，现在可能七点十分我们才到家，我们已经很累了。一整天非常劳苦的工作，又有交通堵塞，但我们就做个决定。虽然我们觉得想要留在家里，想要能够好好休息，但我们就决定去聚会。当我们进到会所或聚会里的时候，我们还是疲倦的。但是当我们离开那个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被眺望了，我们就被得着供应了，我们就非常喜乐，我们就是得胜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不是英雄，我们不是什么超人。但是李弟兄是这么说，在经历基督作为教会聚会里的祭物这本书里，他有提到。我其实今天开头的话是根据那本书的头两章，他说许多事都是在一个聚会的外表或表面在发生的，在表面底下发生的，很多事情是在外表底下发生，是看不见的。我现在就突然间明白了，我知道神的旨意是这个是那个，这些都是在聚会里会发生的。所以我相信某种程度这个让我们能够来好好来看这篇信息。第一篇题，聚会来明白并实行神的旨意。第一大点，聚会乃是要来明白并实行神的旨意。弟兄们，我们的目标，我们在地上的目标是要遵行父的旨意。我虽然没有办法听见你们，但我相信有几千位阿们在这里，在全地都有阿们这样的话。这是为什么我们活在地上，为什么我们得救。我们是借着来到教会聚会中而实行这事。所以这里的重点就在这里。至少在这一个段落里，你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你如果要实行神的旨意，你是为这个旨意而存在的，你就必须来到聚会。第二，我们需要领悟，除了我们内里与主同在的生命，没有什么像召会聚会这么要紧、重要且有益处。所以这两件事，你可以说它是同等重要或彼此平衡的。我们内里的与主同在的生命，还有另一边聚会，我们可以这么说。这里在约翰福音二十章，我们是有一幅图画的，在那个墓那里，有个女人到了那个墓，看见这个墓是空的，她就告诉了弟兄们，弟兄们来了，他们检查了这个墓，他们就决定基督复活了，他们就离开了。就玛利亚还是留在那里，她还在那里渴望得着主，她就跟一个她以为是园丁的人说话，她说你知道我的主在哪里吗？ 我会来把他带走。他说，玛利亚，他就知道，哦，这是主。他就与主就与他说话，先不要摸我，我还没有升到我父那里和你的父那里，我的神，你的神。哦，这是何等的一个启示！你要到我弟兄那里去。所以在那里，他与主有个直接的交通，直接的接触。这是在非常清晨的时候，他渴望留在那里，甚至想抓住主。主说不，不，我必须先把我自己献给父，呈现给父。你要到我的弟兄那里去，事实上你要到那个聚会里去，然后呢，然后在二十章就也有个聚集，他们那个聚集虽然是他们，因为他们害怕，他们把门窗都关了，他们在那里哀伤，但是在那个聚集里，主就来与他们同在，他说平安归于你们，愿你们平安。然后他就嘱咐他们，然后他就把灵吹到他们身上。这里你又看见内里的生命和这个召会聚会的关系。第一终点，如希腊字 Ecclesia 艾克利西亚所指明，召会神的居所乃是蒙召出来之人的集会或聚集。我的弟兄们，我们怎么能够有更深、更高，甚至更奥秘的这个内在的一个召会的一面？我们若没有这样的一个根基呢？这个根基就是召会的，是这个聚会，是蒙召出来之人的集会或聚集。这不是在我们所有父老们、弟兄们的心里的一个负担吗？我们都走了这条路，你不渴望你的儿女，特别是他们正在长大的过程中，无论他们年纪如何，他们都会愿意做那一般被蒙召出来的人，蒙召出来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代。我们活在这地上，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代，我们是属于另一个范围。我们已经被蒙召出来，好来聚集，要与这些蒙召的人一同聚集。第一小点，召会是信徒的聚集，是一般集合在一起之人的聚会，所以这是召会的一个实际的定义。他们是集合在一起之人的聚会，所以怎么可能有人说，我听见一个弟兄，我认识这个弟兄已经50多年了，他会一直在我的心里，他也一直都有聚会，但是我遇见他，可能10年前我遇见他，他说我是与召会之一的，我的脚是站在耶路撒冷城的，我相信我是信他的心是这样的，我没有不怀疑他的心，但是他从来不聚会，他没有任何聚会，这个弟兄，那你们怎么，他怎么能说我是在召会里呢？他什么聚会都不参加，甚至不参加一个小的家聚会、排聚会、区聚会，什么聚会都不参加。所以召会的定义是有这么实际的一面，就是一个聚会这一面。第二，当蒙神呼召出来之人聚集在一起，这就是召会。这是使徒行传，他们在那里每天做什么呢？当他们在受浸3000人的时候，3000人加到了这个召会里，他们都受了训。也许主在那里喂养5000人的时候，他把他们55个坐下来，他们可能也训练了，得了训练之后，这就是你们操练区有区的这个实行， 所以他们就他们不是很这个，他们是在挨家挨户的剥饼，不是很公式化的在那里聚集。所以 这就是一种实际的在召会里的方式，是借着在聚会里。第三，我们的父预定我们聚在一起来聚会，乃是神的旨意。来聚会乃是神的旨意。我们在这里是强调一个原则。尼弟兄20年什么会也不能参加，但他并没有就退出了，离开了。神为他有一个不同的定命，是为了他的召会的。但这原则是很清楚的。第二终点，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聚会的生活。即使是做一个基督徒，那这难道不是你的感觉吗？你有一种确信你能够凭着你自己一个人就能成为得胜者吗？哦，你想你就每天非常殷勤的早上起来与主花时间读经，你就读执事的书报。我告诉你，我是没有办法的，我没有身体是活不下去的，没有召会是活不下去的。我相信你们也是这么感觉。我们即使是基督徒生活本身，基督徒个人的生活，也都是连于聚会的生活。我再说，再用历史来做例子，我再说，我不是活在过去的人，我们是活在此时此刻的。但是你如果有一个规律的工作，你有看见你的同事工作的地方的同事，他们最不高兴的一天就是周一，他们最喜欢的天那一天就是周五。有一个餐厅，他的名字就是说哦，感谢神这是周五了，因为他们很期待周末。他们周末做什么呢？就使他们他们到周一就不愿意来周一来聚会。但对我们来说，周一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喜乐的，因为我们还是在那里有一个享受了主日，前面才刚享受了主日聚会供应我们，可能聚会只有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在那里就是大家都可以分享我们的经历，聚会是像家人的聚会，我们就分享我们的需要。所以就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和我们属人生活的一个关联。小一，我们许多恩典都是在聚会中得着的，我不是说所有，但是许多恩典都是在聚会中得着，主许多的工作也都是在聚会中做的。所以他是在那里工作，我们在那里得着恩典。你可能非常诚心的祷告，为了神忠心的工作，为了让基督把他自己更多做到你里面，浸透你，浸润你等等，在你的心里安家。当然这也是父神所喜悦的，他会答应这样的祷告。但是有些事他不会在聚会以外做的，也可能你只是一个火力牌的聚集，或是在一个家聚集，但是就是这个聚集是特别的，不同的，他能够让神有一个特别的工作。第二，因着基督徒的生活是聚会的生活，并且主许多的工作也是借着聚会做的，所以我们应当非常看重聚会。所以这是一个内在的事，我们要看重这件事。我再说，这是一个训练。所以我会一个简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根据一个见证，在2018年的末了，我拜访了异地的一个召会，在这个大城市的召会，我平常是非常规律的去，我知道我那为了那里的一个特会三次聚会有个特别的负担， 就周五晚上，这个聚会非常的活跃活泼，有非常多所谓的亲职圣徒、在职圣徒，他们还不到壮年的年纪，他们非常强的回应这个信息。我就告诉大家，我从来没这么做过。明天晚上我们会在一个会议中心聚会，我里面有一个负担，我要来释放这个负担，是它是会有一个属灵的爆炸的一个释放，它的这个负担是这么样的重。所以到了那个周六晚上，我释放了那个负担，它就像挪亚的日子说到，所以人子要来日子就像挪亚的日子，我说到我们要得救，不光是永远的得救，我们要从这个邪恶的世代中得救，我们要从这个歪曲悖谬的世代中得救，来享受与神与圣徒们一同建造团体的基督作为挪亚的方舟。我释放了这样的一个负担，结果后来呢，一个同工弟兄，一个长老，他就上网，他可能是他一种社交的平台，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平台。我不 tweet， 我不用推特，我也不用脸书，我也不用这一些 Instagram 这样的东西。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说我是在这方面是无知的。结果他想要知道，因为很多这个年轻的亲职都不在那个聚会里，所以他就上网查，他就看。哦，这位这个圣徒跑到了篮球去看篮球了。哦，这个跑去吃个餐厅吃饭了。他就发现亲职圣徒跑去做别的事了，就一只脚在聚会里，一只脚在世界里。所以我们要看重聚会，要看重聚会。即使这个聚，甚至这个聚会都已经是宣布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聚会。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哦，周六晚上，哦，这是我们个人的时间，这是我们个人的时间。主知道我的心，这是我不是在这里来定罪任何人，我不是这里放弃任何人，但这是一个训练，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光景。李弟兄有一次公开的说，他是提到一个周六晚上，有一次在家里，他就在家里这个在那里忐忑不安，就里面有个焦虑，他就在家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踱步。他就问主，主啊，圣徒现在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干什么呢？我说我们要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我们要看重聚会，珍赏聚会。第三，在聚会中，神使我们明白他的旨意。这里有诗篇73篇，这是有个特别意义的。第一，实行神的旨意在于明白他的旨意。约翰福音7:17，这个经节主说，人若立志实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所以我们里面必须要有不光是一种愿望，一种意愿，更是要有个决心，有个立志。我活在地上是为着神的旨意的。我承认，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旨意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是不清楚的。但我如果知道，借着主的恩典，我是要实行神旨意的。所以我们必须是就能够知道，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也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神的旨意。诗篇73篇，这个诗人他是非常受困扰的，他看见一些外面的情形，为什么那些无神的人，为什么敬畏神的人受苦，那个恶人罪人反而在财务上也兴旺昌盛，为什么呢？他几乎要被半跌了，他也不想 半碟神的子民。我们看见他就进到了这个聚会的地方，在那个聚会里他就清楚了，他就明白了，他在这个聚会里就明白了。第二终点，有许多美妙的东西在我们聚会的表面之下，其中一样就是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个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本书里面引出来的。我们可能是在一个祷告聚会里，在一个交通聚会里，可能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聚会，也可能是一个主日拨饼聚会，也可能是一个执事聚会。所以在表面上是有一些事情在那里发生，在表面上发生，但在表面之下有许多美妙的东西也在那里发生，因为神是在那里运行的。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这是他的家，他的居所，我们是他的家人，所以他在那里是自由的运行的。第三终点，作诗的人进入神的圣所，就能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看见了，他就看见了，哦，这个外表，哦，这个义人受苦，哦，这个恶人，哦，有各样的昌盛，哦，但是他进到了至圣所，他就看见了，哦，那个结局，哦，我现在清楚了，从神的眼光来看，我知道了。所以第一小点，神的圣所，他的居所是在我们的灵里，并在召会里。我们需要这两者，我们需要在灵里，也需要在召会里。第二，我们要进入神的圣所，就需要转向我们的灵，并参加召会的聚会。我们要转向我们的灵，并去参加召会的聚会，转向的灵去参加召会的聚会。第三，我们一在圣所里，就是在圣在灵里，并在召会的聚会中，就会对我们的情形有另一种看法，有特别的领会。所以我们很多人，我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见证，按着我们自己的经历，这是真实的，这发生过在我们的经历中，甚至此刻就在发生。虽然我们肉身是分开的，不在一起的，但是一个特别的方式，我们还是聚集在一起，在神的眼中，我们还是聚在一起的。我们就得了另一种眼光，一个特别的领会。我们需要从我们自己个人的眼光里蒙拯救，或从世人的眼光中得拯救。我们需要从我们自己个人的领会中，从个人的知觉、个人的诠释中得拯救。当我们在灵里，我们在聚会、在会幕里，我们有就有了神的眼光，有圣灵的领会。那我们现在就非常清楚。第四，神的道路是启示在神的圣所中。神的道路不光是他的旨意，并且是他的道路，是要执行他旨意的那个路。偶尔呢，我会向学员全时间训练的学员指出，神是有旨意的，但他也有一个道路来执行他的旨意，也有他的时机。时机是非常对神来说，时间对神是说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约翰福音第六章，那有的弟兄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那个耶路撒冷行一些神迹呢？主说，我的时间还未到，你的时候总是是变当的，你要做什么你何时都可以，随时都可以做，但我是只是行父的旨意，在按着神的路，并且按着神的时间。这三件都是重要的。小 A， 在我们的灵里，并在聚会中，我们得着神圣的启示。 这个幕啊帕子就遮就揭揭开了。你可能是在一个祷告聚会，你在祷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帕子就突然间揭开了，你就突然间蒙了光照，对某件事就有了亮光。小 B， 我们运用我们的灵并参加教会的聚会，神的道路对我们就清楚了。这难道不是宝贝的点吗？我必须要这个挖到这个宝矿里面，就是那本书说到经历基督作为教会聚会中的祭物。李弟兄在那头两章说，这对我来说是新的亮光，我非常得这个亮光的供应，就是借着李弟兄这样的发表，就非常叫我重新的珍赏这样这些事，珍赏这个聚会，珍赏这个会幕。哦，这是何等的得着！当我们能够聚会的时候，是何等得着；当我们故意不聚会的时候，当然有时候环境逼着我们不能聚会，但故意不聚会的时候，那是何等的损失。第四大点，因着神的旨意是在基督里集中于基督，并为着基督，并且在神的旨意中，基督是一切。我们就要借着在聚会中展览基督而实行神的旨意。好，我们现在转到了从聚会作为对我们是有利的、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就得着启示，得着异象，我们就有不同的领会，不同的看见，我们就对事情清楚了。我们从那里要现在转到神对基督的旨意，我们要把还有神对教会的旨意，我们实行神的旨意，在基督里是乃是在聚会中的神的旨意，乃是在教会的聚会中，我们要展览基督。我现在想要跟你们读一首诗歌，我读完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先跟你们读第一节跟最后一节。我不知道已过的年日中我多少次唱这首诗歌，但这对我来说是新鲜的，我相信对你们来说也是新鲜的。这是864首。每逢聚集带来基督，将他所赐有余丰富同来献上做神食物，如此展览基督，前来展览基督，前来展览基督，共同带来他的丰富，前来展览基督。这是中文大本诗歌624首。第二节，凭他生活，靠他征战，在他身上经营无间，借他丰富，彼此结连，为要展览基督。第三节，凡我所事所行所立，都是基督做我实际，好使我们每逢聚集都能展览基督。第四，聚会为神带来基督，彼此享受他的丰富，且得与神同享基督，如此展览基督。第五，复活基督做神馨香，升天基督向神举上，使神满足，供神欣赏，如此展览基督。第六，聚会中心，聚会实际，所有服事，所有空气，除此之外别无目的，全为展览基督。第七，所有见证，所有祷告，所有灵中彼此相交，恩赐运用，一切教导都为展览基督。第八，为使父神得荣称许，为使基督得到高举，并使聚会应付所需，必须展览基督。哦，愿我们展览基督，弟兄们，让我们展览基督，愿我们把他的丰富带到他的聚会里，共同带来他的丰富，前来展览基督。 弟兄们，在主面前，我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不是描写你们的主日聚会呢？你们主日聚会是不是这样子呢？当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人人带着一些出于基督的事，在那里献上基督呢？来到对神来守节呢？只有主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众召会的光景。我不会在这里僭越来说一些话，但按着我的观察，我们其实是离这首诗歌所说的差蛮远的。我也不想说我们要回到这个我们那些早年的经历，我们那个时候的经历也算是蛮基础的，我不是要回到过去，但这件事必须在我们当中得恢复。神的旨意是要在聚会召会聚会中来展览基督，展览我们所享受并经历的基督。所以我再读这个第四大点一次，因着神的旨意是在基督里集中于基督，并为着基督，并且在神的旨意中基督是一切，我们就要借着在聚会中展览基督而实行神的旨意。展览基督，这个是在聚会中展览基督，展览就是把它摆出来，不是说把自己摆出来。我们在这里不是在那里描写我们经历了什么，不是重点，不是我们是要展览出基督。我们不总是要重复一首诗歌里的词，一个诗歌里的词可能是激起我们里面的膏油，那我们就按着那个词来赞美主，因为是那一面可对你是真实的，你就来赞美主。所以第一重点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乃是要我们经历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并且以他做我们的生命而活他，这是他对我们个人的旨意。我们在最近已过的特会里看见那个讲到哥罗西书的特会，神的旨意是集中在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身上，他的旨意就是要我们经历并享受并且活他。第二，我们的聚会是展览基督，所以我们来聚会的时候都要把我们所享受的基督带来。我们知道灵前14:26，弟兄们，这一件事也必须在我们当中得恢复。我不知道我是要时间如何，也许可能60年，我们如果回到你要去查理义兄的执事60年前，他开始为这件事来征战，为了这样子的聚会来有个属灵征战，为了有这样子的一种敬拜。你去读李弟兄全文集，你就会看见有许多的信息是根据约翰福音4章的，他是为此是征战的，并且至今已经也他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我们在哪里呢？在这件事上是在哪里呢？主啊，愿你恢复那种展览基督的聚会，不是一种软弱的聚会，我们必须要有对基督有经历和享受，所以才能把基督的丰腴带来召会的聚会。正当的召会生活在于召会的聚会。第三，所有圣徒在其中展览基督，同他追测不尽的丰富。这是所有的圣徒。我很高兴听见一个报道，当我们在这些日子不能肉身的聚集，有的他们用 Zoom， 用不知道用什么各种方式，能够就反而更多的圣徒在那里说话，更多的圣徒在敬功用能赞美神在那里伸言。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情形发生，但主可能要用这样的情形来恢复我们。所以当我们再能够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继续的这样子的，当我们在尊名的时候，这样的大家进攻用，我们真正来在一起的时候也应该这样子，我们就大家来在一起都有能分享的，应该是这样。所以第四，我们聚会的目标是展览基督，基督徒的聚会是我们日常基督徒生活的展览，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连结了。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没有基督，没有经历基督，我们就只能在聚会里坐在那里，我们迟到也15分钟迟到也没有感觉，我们就在那里哦，只能这个诗歌本重复念一念，就是一个感觉，就是很空的，很空的，什么也没有。我相信主释放这样的一个负担，不是来，主要不是来审判我们，主要是来鼓励我们，来激发我们，要渴望，来激起我们的灵，让我们不会像基督教那样的聚会，我们不能容忍那种所谓的主日的这种敬拜。我们不要那种公式化的，我们不会有一种阶级制度，圣品阶级，我们走的是神命定的路，我们要在这件事上往前。第五，我们在聚会中展览基督，是借着将基督作为祭物的实际献给神，而与神同享基督。弟兄们，我们要鼓励圣徒，他们每天早上要先从祭物开始，每天要这样子开始，主啊，我需要你做我的赎罪祭，哦，我需要你做我的赎愆祭，主啊，只有你是绝对为神的，你是那燔祭，我按手在你身上，主啊，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做人，你是那唯一的完全的人，你是那神人，你是那素祭，主啊，你来是来成就了和平，在福音里你把平安带给我们，现在你就是平安，你是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仲裁，主啊，你是复活的基督，你是那摇祭。我不是在这里要激起我的感情，但我就要在现在在今天经历你做我里面的摇祭，做我的复活，你也是那举祭，你在升天里，我盼望与你在你的升天里是一。我们要帮助圣徒们这样子来帮助他们，让他们每天能够好的开始。如果你只是在那里嘱咐他们，哦，你要经营基督这个那个，他们听会听，但是需要有实际的路开始，我们每天开始就是要需要有这样的开始，我们没有这个基督作为基督是无法开始的，我们不能在他做基督实际以外有一个开始。第六，我们需要在聚会中进功用来展览基督，神命定之路就是要来恢复众圣徒的功用，并且拆毁粉碎这个圣品阶级的制度，长老不是圣品阶级，同工不是圣品阶级，他们只是弟兄带了一些功用在主的桌子以前，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都只是身体的肢体，我们都有我们该有的功用。第一，因着基督教的影响，许多信徒在聚会中不负责任，这是事实，这应该是叫我们关心的，认为我们是来参加聚会，但聚会的责任不是我们的，乃是基本的错误。觉得有些人就这种感觉，我不是负责的，长老才是负责的，哦，这个比较成熟的圣徒是负责的，我已经做了我那一份呢，我也捐献，我已经尽了本分，我什么事也不负责。请听这一点后面的话，这里说这是撒旦的诡计，这是撒旦的诡计，要来 牢笼你，这是个诡计，仇敌的诡计。要把基督身体的众肢体报废，叫众肢体都不尽功用。他是向圣徒说谎的，向我们说谎，哦，你这一周有这个失败，你不能什么都不能做，你什么都没有，这是谎话。我们要回答他的这个指控，借着羔羊的血，我们要应用这个主作祭物，说那个是谎话。最近我也是我一个负担，一再有的负担，我拜访一个地方，我在那里提醒圣徒们，你有一份基督是别人没有的，没有一个人有的，你是不可取代的，你是非常在身体里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要享受你的那一份的话，就必须你要分享出来，借着祷告，借着申言，借着分享，主在他升天的职事里还在祷告，在这件事上在为这此事征战，等待我们有一天真正完成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叫我们每人个人或有都有他的那一份。我记得在一个大的召会里，这也是在爱登会所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爱宴，这个服侍者在他们的实际事务的服侍中，在那里帮助圣徒做一些事，他们是在长老的监督底下。他说，姊妹们请记得要带一个沙拉，记得在家里的预备人的沙拉。那有些姊妹就在家里，他们是做沙拉的专家，那有些姊妹就很害怕，不，他们从来没有做过那一种特别的美国沙拉，我们要怎么做那个沙拉呢？他说，我现在要在这件事上要忠信啊。所以呢，就到了厨房，有一个弟兄，服侍弟兄在那里，我就把我们家做的这个沙拉摆给，就拿给这个负责弟兄，就发生了，他把这些沙拉全部倒在一起，他把专家做的沙拉还有我们这些不会做的人做的沙拉也全部都放在一起，全部搅在一起，全部都调在一起。所以我要这么说，圣徒们，你们都能做沙拉，你们都会做沙拉，所以你不要比较你的沙拉跟别人的沙拉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是要会说，哦，沙拉做的最好，我们要发奖品，没有这种事。没有人在做沙拉世上的能得什么荣耀，也没有人会受羞辱。所以我们要领会，我是有那一份的，我不要让仇敌来欺骗，来抵挡我，拦阻我进功用。我有我的一份，我会释放我的一份。撒旦，你闭嘴吧！我要张开我的嘴，让灵流出来。第七，我们基督徒是基督的肢体，我们最重要的侍奉就是聚会。哦，就是聚会。第一小点，召会聚会乃是展览基督最好的机会，最好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来到聚会是要预备好的。愿主帮助所有的圣徒能够认识怎么，要知道怎么预备，个人的预备，来到主的桌子面前。你这什么事情，一些冒犯都要把它除去，一些与人的间隔都要除去，要与主花时间，你要应用它作为一切祭物的实际。我们都能够来到，借着基督的宝血来到主的桌子面前。我们来都是因为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赎愆祭，我们就都能来到主的桌子面前。第二， 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聚会展览基督，借此遵行神的旨意。我盼望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开启，在要来的年日，这个刚要更多被吸收到我们里面，借着诚心圣言，更多的愿圣灵在这件事上在我们里面得着更多的地位。第三，为使父神得荣，我们现在就来好好的看主的恢复。神的旨意是要你在召会聚会里展览基督。弟兄们，我想你们可能没有期待讲到神的旨意还会想到这一样的事，这一面，但难道你不觉得这个叫我们得供应，并且心里实在是顺服？主日聚会，我来到主的桌子面前，他是设立这个桌子，告诉我们你要做这件事，纪念我，直到我来，你要宣告我的死，直到我来。那所以我们是来到他的桌子面前，我们就领会这是我们的责任，是神的旨意要展览基督。所以我们就祷告，主啊，我愿做这个团体的展览的一部分，我不愿意叫人注意到我自己，但我是有一份。我祷告，主啊，释放在聚会里释放我，叫我能够把你展览出来。可能在于你父神的祷告，可能就是几句话，但你在那里敬拜父，是带着基督，你对基督的一个实际的经历。父神就非常的喜乐，圣徒的灵呢，也就里面有个回响。你不是在那里给所谓的信息什么一个好像一个演讲，你是在那里展览你所有的基督，并且每一个得重生的圣徒都有那一份基督。可能一个人两天前得救刚受浸，他也有一份基督能够献给神的。第三小点，为使父神得荣称许，为使基督得到高举，并使聚会应付所需，必须展览基督。在主的桌子聚会，这个聚会的目标是目的有没有达到呢？父神有没有得满足呢？有一个内里的感觉，就是父神是满足的，我们要有这种感觉。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敬拜父就草草的过去了，或者是我们只是唱了一个浅轻松的歌，没有什么内容的歌，就是草草的敬拜父了，或是一唱完诗歌马上就有个报告了，也没有对父的敬。父是不是生气的，但是他是不满足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能见证，我们还在学习这个。我们如果在一个主日的聚会里真正的有个像这首诗歌里所说的，使父神得荣，使子得高举，聚会的应付所需，那个感觉就何等甜美呢？父神得了满足，我们就有能够得满足。如果在我们的灵里深处没有一种满足的感觉，父神也是不满足的，在这个聚会里也是不满足的。所以长老们，难道你们不该找负责弟兄们，难道不该关心这事吗？我们难道不该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吗？再说不是要来审判定罪任何人，我们不应该在聚会里站起来说在那里定罪圣徒，责怪圣徒，嘱咐他们要怎么怎么做。不，我们要说，主啊，求你恢复这诗歌624首里的所说的， 我们是1967年就开始唱这首诗歌了。主啊，愿你恢复这首诗歌里的实际。好，最后一个段落，我们会再讲十分钟，第五大点。因着父永远的旨意与他心头的愿望，是要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我们就要照着合乎圣经的聚会之路，在聚会中尽功用，使基督的身体得建造，借此实行他的旨意。我们都知道李弟兄是怎么把自己倾倒出来，他从他特别在85、86年一直到他的末了，不光是释放了高峰的真理，神圣高峰的启示，并且也带我们进到这个按着圣经的合乎圣经的聚会和侍奉的路。所以我们下来看这个点，这个重点会在箴言上。第一，信徒的聚会应当总是连于神新约的经文，我们该带着神圣经文的意象来到聚会中，并且我们在聚会中所说的该以神的经纶为中心，所以我们要带头做这件事。我会问弟兄们，我们要怎么样来顾到某某姊妹或某某弟兄，他们有的时候是在聚会里过度的进功用， 说的太多，但是他们的功用是里面是没有真正展览基督的，没有一个神新约经纶的意象的。我们要交通这样的事，主是顾到每一个肢体的，但是所有的在聚会中里的说话，在内在一面都该是连于神新约的经纶，连于他的渴望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把我们做成他团体的彰显。我们该被这样的意象来控制，所以我们弟兄们，我们要被这样的意象来支配。我们不是一下子就跳到这个神命令的路的一些外在实行里，实行是必须是根据于这个意象。第二，照着神心意的恢复，乃是要把主的信徒从圣品阶级与平信徒的制度里带出来，以合乎圣经的聚会与侍奉之路顶替这制度，好使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哦，这个圣品阶级与平信徒的制度的来源乃是在仇敌身上的，那是仇敌所设计的，用来抹煞、破坏、消除身体肢体的功用。所以我们要从认识这样的真理呢，进一步的进到这个经历里，实在从这样的事情里被带出来，并且以合乎圣经的聚会与侍奉之路来顶替这样的制度，好建造他的身体。我们要用合乎圣经的路，合乎圣经的路不是来到一个聚会里就坐在那里不说话沉默，然后只有一个聚会里的 20% 的人或 30% 的人站在进功用，这是不合乎圣经的。那只是一个只是稍微高过这个公会里的聚会一点点而已，只是高过一点而已。你在那里有他们有职业的这个传道人，他们在那里说话，那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像那样，我们是稍微进步了，但是原则还是一样，实行还是大部分的圣徒都是沉默不语的，在很多地方是这样，只有主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第三，主渴望恢复众人都进功用的彼此相互的召会聚会，好使基督的身体得着见证，彼此互相。所以我们都需要彼此，我们都有那一份要彼此分享。我们可能要为此祷告，要叫所有的圣徒都 认识到他们是有他们一份的，不要把自己与别人相比，与这个人相比，与那个人相比。我的脚是扁平的，我的脚是非常非常扁平的，可以破世界纪录的，但是我还有鞋子帮助我能够站得稳，但我的拇指，大拇指，我的大拇指，他也不在那里比较，跟眼睛比较，说哦，我是无用的，我什么也看不见，哦，我什么也听不见，哦，但没有这个脚的大拇指的话，我就根本就站不稳了。哦，愿我们能够有一天早日能够所有圣徒都能领会，他们有他们的那一份。哦，撒旦已经欺骗了我多年了，夺去我的那一功用多年了。第一，我们来到教会。第三终点再读一次，主可，这也刚读过了。好，我再读一次，第三终点，主渴望恢复众人都进攻的彼此相互的教会聚会，好使基督身体得着建造。第一小点，我们来到教会的聚会中，该有一些出于主的东西与别人分享，所以我们要为这个祷告。主啊，这一周的聚会，我要有一些是出于你的与别人分享。第二，我们来聚会之前，应当对主有经历，对主的话有享受。并且在祷告中和主有交通，使我们有从主来并出于主的东西，借着这些我们就能为聚会预备自己。所以这有很多的事，你的那一份可能是你在一个导读的时候就得了亮光，看见了一些事，然后你就把它说出来，说出来大家就看见。第三小点，我们必须经营基督，就是我们的美地，使我们从他的丰富收获出产带到教会的聚会中献上。我只能简单的说，我们要经营基督。什么是经营基督？我不敢说有完全的认识，但我要这么说，经营就是一个劳苦的事。你不是在只是做一件工作，你是劳苦的、专心的、操练、出力的在那里做一件事。所以经营基督就是要操练你的灵，要与主是一，经历他来活他，在所有的情况中都是这样。这是一种经营，一种经营。但有些情况里，我们可能觉得，哦，我是有这种感觉，我有那种感觉。但当你在那里经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的灵是听我的，听从我的，我不用留在我那种心思里，留在我那种心情里，我不用降沉下沉，我的魂顺利有在受苦，但我不要浪费这个机会，我已经浪费了上千成千上百的机会了，我不要再浪费我的机会，我要停下这件事，我要接触你，无论是什么事情，这是经营，这是经营。所以第四，这样聚会就是展览基督的丰富，也是全体与会者在神面前并同着神彼此分享基督，使众圣徒与教会得着建造。这是说到全体与会者，不是 50%、 60%、在圣言聚会里只是一个一小时，实在是不够时间是让所有人都能说话，是没有时间的。但不应该是每周都是同一班人，这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是神命令的路吗？这不是的，这只是一步，我再说，只是一步高过这个基督教。这里说到全体，必须是全体，这必须实现。第五，我们在教会的聚会中，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是为着建造众圣徒和教会。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个段落，第四，我们这有以前有很多的信息，这只是一个很简短的，我不会说是一种提醒，但是会是一种陈明。我们实行合乎圣经的聚会与侍奉之路时，强调申言， 建造教会的超越恩赐。第一，在灵前十四章里，圣言的意义乃是为主说话，说出主来，甚至将主说到、供应到、分赐到人里面。就神圣的分赐而言，整本圣经总结于众人都圣言。我不想再说更多了，我只是问你们一个问题，让你们来好好考量，你们想一想，比如说在你们的一个圣言聚会里，已过的六个月里，所有那里的说话，那里所有的说话，难道是圣言吗？是圣言吗？我们叫做圣言聚会，这 是真是在这个这实际上性质应该是一个圣言聚会，但这不表示保证每一个在一个聚会里的说话都是圣言。我们如果说每一个都是说不是圣言的，我们也把它叫做圣言，这是自欺了。我们是自欺，所以我相信主以弗所四章说到要成全圣徒，我们的圣言者在哪里呢？我们要成全圣徒来圣言，这样的成全在哪里呢？我们若只是想说只要他们开口说话就是圣言，我们若是这样想的话，那就不对了。我们在聚会里也不该只有 10% 的人圣言，那圣徒是无法受激励的，应该他们要看见一些榜样，弟兄姊妹的榜样，他们要有开头的话，结尾的话，别人中间能够都看见一个榜样，看见什么是圣言，他得着了一些东西，他圣徒必须看见榜样。第二小点，圣言就是以神为内容，为神说话并说出神，将神供应到听者里面，并将他们带给神，这该是这个圣言的结果。或是我参加过的聚会，一个年长的姊妹讲了一两分钟的话，他就把我带到神那里去了，他就也把神带给我了。有时候也看见一个年轻的弟兄或姊妹，他可能高中还没到，还没毕业，他就把神也带给我们了，也把我们带给神了。在最近一个特会，我是非常的惊奇，一个青少年的弟兄，他在那里展示了一个异象，他就把神带给我了，我都能做他的祖父了。但是我们都是身体的肢体，他是有他那一份的，他把我带到神那里去，也把神带给我了，我们都能做这样的事。第三，神渴望每位信徒都圣言，就是为他说话并说出他来。最后第四，圣言的特点是供应基督，为着生机的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圣言是为着教会建造的特别恩赐。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说到你的旨意，在这个特别的训练里，虽然仇敌想要叫我们沉默，想要封闭这样的话，在你的智慧里，你有你的路来释放，至少是你心中的一部分的话。主啊，我们现在祷告，为整个全地的恢复祷告，我们把众教会、众圣徒，不管年龄，所有的同工、长老、负责弟兄、服侍弟兄、服侍者，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祷告父神啊，所有的圣徒都会认识神的旨意，并且会走神的路，按着神的时间。我们祷告在要来的年日， 每一件在这些信息里释放的事，对我们来说都会成为我们经历的实际。主啊，你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你会做成这事，你也正在做成这事。主啊，你也让我们看见你做这件事不是单个做的，你是在教会，借着教会在我们里面与我们一同做，也借着我们来做这件事。所以我们求你，哦，我们是出自我们的内心，出于你的爱，出于你的关切，做你想要做的一切，来带出这个每一个身体肢体的生机的功用。主啊，给我们一个对聚会新的看见，愿我们有一个最高的看见，对聚会有最高的看重，愿我们来到聚会里来认识你的旨意，来实行你的旨意，来展览基督，为着荣耀神，为着建造教会，也借着我们的声言，借着把神说到人里面。父神啊，这是你的旨意，所以我们只能说愿你的旨意在地行在地上，哦，就在此时此刻如同在天上。谢谢你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时机时间，在一个这样一个特别的方式。谢谢你的话，谢谢为了众弟兄感谢你，谢谢所有愿意受训的弟兄们，我们更新的转向你，在一里，在基督身体里站在一起。我们祷告，求你把天再次向我们开启，倾倒下你的祝福，福上加福。主啊，哦，把神命定的福，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把你整个恢复带到一个新的阶段里，叫神的旨意在其中能够执行，身体能够得建造，新人能够彰显出来，心腹能够预备好，叫你能够回来作为新郎。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心。主啊，你听见了我们所说的，主啊，你也听见我们灵里所说的，是我们所口里说不出来的，我们就向你呼求，从我们最深处向你呼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成就，我们是为你旨意而活的，阿们。